他给我们看见四重福音。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叫我们成圣的那一位，同时也是我们的大夫，也是将来要来的王。我们不是唱一首诗歌吗？那首诗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宣道会四重的福音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那个时候寻道会的人呢，就到了乡下，所谓的乡下就到了边荒，所谓的边荒就是到了 Ohio 了，到 Kentucky 这种地方普通人不去的。他一开始就搭了个帐篷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寻道会的讲道啊，跟改革中的讲道不一样啊。安利甘会的人，他们的传统是改革中的传统啊，所以改革中的讲道啊，简直就是念讲章。改革中的讲道呢，你只要注意过去几个很有名的讲道，他们一定是很严谨的，一定是完全有头有序，有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，所以每一篇的讲章都是一篇很完整的论文，完全注意很严谨的思想，神学是完全正确的。这是过去所有改革中的安利甘会的人都是这么讲到的。但是寻道会的人就不是了，寻道会的人是完全凭灵感的，他不是完全照着圣经，有什么感动他就讲什么。所以这种的讲道是寻道会的讲道，按部就班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。不要忘记啊，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，有一些很会讲道的人，按理来讲他应该是响当当的讲道者，实在说站在讲台上面从头到尾，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的，他也很有感动的力量。所以不要忘记的，自从威斯利·约翰和 George Whitefield 以后，他们的讲道方式不光是露天的，而且讲道是灵感式的。他们觉得只要圣灵感动他们，他们就可以为主说话。当然他们说话没有离开圣经，所以他们是即兴式的，是灵感式的。而且呢，你没法准备的，你如果问那些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一定是从头到尾清清楚楚的，但是他们不是。所以现在圣灵感动到哪里就到达哪里。所以在中国，如果你要找一个弟兄，你说他是完全是当时 George Whitefield 式的，那就是宋尚芥末式的。这就是当时的情形。好了，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布道家，所以改革中的弟兄们多半是教师，而这些寻道会的弟兄们呢，他们多半是 preacher， 是传道人，感力非常足的，所以一篇道下来很多人就受感动。你读教会历史，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转弯。那么那个时候当然有很多人就下乡去了，从城市就到了乡下，他们就搭了个帐篷，然后附近因为大家很难得聚在一起，所以在边荒他们就走了很远，有的走一个礼拜路他们才到这个地方，一住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他们要听神的话。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大作工，所以这些的聚会所谓 camp meeting 就变成奋兴大会。起头的时候只有几百人，最后到了几万人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圣洁运动变成了很重要的运动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追求圣洁。 所以要记得，就是因着圣洁运动的结果，在美国就产生了最大的圣洁运动，叫拿撒勒人会。在英国就产生了救世军，非常清楚，救世军就是圣洁运动的一部分。所以第二次大觉醒，第三件事就是圣洁运动的产生。那么这个圣洁运动跟过去的约翰威斯利讲的有什么不同呢？有一些不同。约翰威斯利从来没有讲的无罪的完全，他不敢这样讲。但这些跟随约翰威斯利的人，这些奋兴大会的人，不要忘记啊，他们多半是灵感式的，所以讲就超出圣经的范围，常常回过头再去看看圣经有没有这么说，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，弟兄姊妹已经听进去了。所以要记得，等到圣洁运动的时候，它慢慢慢慢就发展出一套神学，发展出一套理论来了。这个理论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圣洁。那么怎么追求圣洁呢？因信称义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次的祝福，这圣灵第一次的恩典的工作。但是如果我们要圣洁的话，我们需要得着第二次圣灵的祝福，换句话说，圣灵第二次恩典的工作。那么圣灵什么时候把第二个祝福给我们呢？现在不是相信了，现在要顺服。现在你只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，你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你就会得到第二次的祝福。那么第二次祝福是个什么样的现象呢？当你把旧约的时候，你把自己献上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祭神悦纳呢？神从天上就降下火来，就证明神悦纳了。所以要追求圣洁的人，一定要经过第二个关，就是要得着第二次的祝福。为着第二次的祝福，你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。你所等候的，就是天上的火降下来。那等到你真的感觉到好像天上的火降下来的时候，那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他把你的罪根就拔掉了，你再也不会犯罪，你再也不会发脾气了。因为那一次大复兴的缘故，因为那一次有火降下来的缘故，所以罪根就拔掉了。所以第二次大觉醒，什么叫圣洁运动呢？圣洁运动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拔罪根的运动。从此以后，你就不会再犯罪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你可以临时得着一些的奋心，好了，你说现在我要追求圣洁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不是有没有罪根拔掉，不是有没有第二次的祝福，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你真的得到第二次祝福以后，你的罪根是不是拔掉了？你是不是还会发脾气？你是不是还是会软弱？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挑战。有一个弟兄叫埃尔昂塞弟兄，他本来是在救世军里面。那救世军，你看一个人圣洁不圣洁，你就看他的官阶就好。他如果少将应该很圣洁，如果少尉一点点圣洁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只要看看官阶就可以。那么这个弟兄埃尔塞起头当然是个小少尉了，他追求圣洁， 所以呢，他就在主面前希望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他希望能得做第二次大决心，有一个经历在他身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坐了火车，他就到一个旷野去，他觉得到了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圣灵一定会对他说话的。果然圣灵对他说话了，他好开心啊。他回到家里，他觉得现在他的罪根已经拔掉了，他永远要经历无罪的完全。他过了没有多久以后，他就发现罪又回来了，发现他又发脾气了。他就问旁边的人，他说你看看我这个又回来，他这不叫罪，这叫软弱。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换个名词就可以了，你不是犯罪，是软弱。久了以后呢，这个弟兄不行，他是诚实的人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嘛，我罪还在我身上发动嘛，肉体还在我身上，你怎么能说我是得胜的呢？所以最后实在不行了，他真的很着急啊。最后呢，他几乎神经崩溃了。那旁边人告诉他说，那这样好了，你好好休息一段吧，我们救世军呢专门有个疗养院，凡是碰到像你这种情形的呢，就那里多休息几天就可以了。所以就把我们的弟兄呢就送到疗养院去。他一进到疗养院，就发现好多救世军的人，关节不知道比他高多少，都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他慢慢才看见说，这不是真的，怎么是真的呢？他就读了一本弟兄会的书，他就蒙了拯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能够做见证。今天成圣是有路的，不是没有路的。所以感谢主。后来这个流是在美国的，在英国后来兴起了开信运动，也是讲圣洁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不是拔罪根，因为生命圣灵的律能胜过罪和死的律。哈曼的律没有废掉，但是摩迪改借着王所给他的戒指发的第二道命令，乃是生命圣灵的律，所以以色列人没有灭亡，得着保全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的清楚，大家都讲圣洁，但是问题是结果是什么呢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运动在美国是下去了。所以第二次觉醒，第三件事就是圣洁运动，大家追求圣洁。但是慢慢慢慢，有的人当他追求圣洁的时候，他当然就读威斯里约翰的书了，也读威斯里约翰同工的书。有一个威斯里约翰同工叫 Fletcher， 他写了一本书，他告诉我们，不只要得到第一次的祝福，第二次的祝福，还有第三次的祝福。哎，这个地方觉得很有帮助。我们应该得着第三次的祝福。第一次的祝福是得救，第二次的祝福是拔罪根，第三次的祝福，圣膏油不会倒在肉体上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完全圣洁了呢？你一定得着圣灵的浸。如果你得着圣灵的浸，这是你第三个祝福。你怎么知道你得着圣灵的浸呢？有一个证明，如果你说方言，你就得着了圣灵的浸。弟兄姊妹，灵恩运动是怎么开始的？灵恩运动最早是圣洁运动，人追求圣洁。当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，我们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， 我们的中心是摆在主的身上。哦，我们巴不得能像他。所以圣洁运动虽然他们把罪